前几天组里受伤那个男生也是第一时间先拍照然后再去关心人家就真的会这样就直接病犯了如果让我在男的和特效化妆这个专业方面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男的让我的爱好给我赚钱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面派大家好我是夕阳这期又是我们的这个幕后栏目啊，又好不容易把我们一个非常珍贵的同事邀请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录制啊，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爱婷。
刚才在开录之前，跟爱婷反复说你可以找个化名啊，因为我怕到时候录完节目有人来追杀他。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有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参加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能给你带来一些流量。
那我必须就叫刘爱婷。
对啊，说不定就是你有什么是工作上的需求啊，或者个人感情上的需求啊，说不定就啊，对吧？
行，那我得说一下全程，特效化妆刘爱婷
啊。对对对。那你既然说到特效化妆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你就是你在组里面从事这个职业。
特效化妆它就是区别于化妆的在什么，就是在人家化妆是变美，我们是变丑。也不是变丑，就是妖魔鬼怪、奇形怪状、伤疤失血这一系列的东西，跟描眉画眼儿那种漂亮的妆啊有一些区别。还有平常就是搬搬尸体啊什么的，断胳膊断腿、
啊。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假头。
等会儿，搬搬尸体是什么意思？
因为影视拍摄嘛，有好多的假人需要去替代真人完成一些不可能的动作嘛。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仿真的一比一硅胶假人这一系列的。或者是悬疑破案片啊，也会有一些断胳膊断腿儿。
其实你不用藏着掖着，就是咱这部戏我知道，就是都是用真人，对吧？这个东西本来上我们节目你就不要有忌讳。
对，也是有一些看的不太顺眼的人呢，也就杀掉了，然后拿到这个组里来拍戏。
所以是不是我能理解，就是那种基本上有可能过不了审的画面都是你们在做的？
对，有时候我们经常做完了之后过不了审，就什么都没做，可能是
就是忙活一顿，然后发现就是跟你们工作有关的镜头一个都没有。
对，就比较经典的血腥暴力的就被剪掉了。哎，就我们也很苦恼，其实有些东西真的想要给它更加的还原真实的伤啊血啊的效果，但是又要考虑画面它能不能过审的这个，哎呀，就很遗憾不能表现到最好。
前天是昨天采访严姐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就说怎么你们部门都是女生，女生居多，然后是因为这些女生都喜欢玩血吗？就是看着血的呼啦的东西就感觉到
刺激
很开心。
对对对。对，确实学特效化妆的是女生偏多一些。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它虽然是特效化妆，但是它也属于化妆的一个门类。
对对对。
所以就是女生会多一点，是
吧？对，你可能有一些男生学化妆什么的，人家就会说啊，娘娘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酷哎。就我跟你讲，我好久之前我就想学化妆。
嗯。
以前就是拿相机出去约拍啊啥的。就是你如果是你自己也会化妆的话，你其实是很吃香的，就是你又能拍又能给人化妆，对，然后如果连服装啥的都能干了，那就更牛了。但是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可以从特效化妆学一下。
但是我觉得特效化妆学了之后可能也没什么生意
的那种。
对，
都没什么生意。那总有人喜欢这种重口味的嘛。
哎，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呀？
我大学本科就是学的形象设计，里头有一个分支就是特效化妆这个学科。对，然后大四的时候嘛，大四时候就实习了，就一个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剧组，后来就觉得给演员化妆，哎，画的就要很精致啊，眉毛还要画对称。
啊，也就是说你一开始是
化妆。对，本身学的专业其实就是化妆，跟了第一个戏是学干的化妆嘛，在现场就感觉好累啊，从早到晚，然后还对妆面要求的比较严格，我就觉得哎没什么意思。然后毕了业之后呢，就专门去找了一个特效化妆的学校去培训了一下，后来就再也没干过化妆，就一直干的是特效化妆。因为特效化妆很广泛啊，它就不只局限于脸上这一个小画板嘛，就还可以制作一些东西，雕塑啊、翻模啊、制皮啊、做假人啊。就是感觉这个
感觉到了
手
工的乐趣。
对对对对，就是大手工。
因为我平时看你，就是你不在工作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也挺喜欢，就是自己捣鼓点儿，挖哪抹哪点儿，就把弄点伤，我都看不出来是真的假的。到最后，就这个本身，你对这个事儿就是抱有很大的乐趣在这里面。
就是喜欢，就是享受。在剧组里头搬尸体的女生，其实也挺累的嘛，但是就是享受自己做完的这些东西，哎，视觉上产生那种快感。
因为咱这个戏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咱当时那个咱有个演员不是要断指吗？当时做了一个装置，然后是可以就是用手机远程控制，然后他喷血的这个血量跟那个时机，就是那个东西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还是说是就是有学习的，然后就是直接参考过来的东西？
哎呀，我们做的这些小装置都是从普通生活里常见的东西演化出来的，研究研究，给它改一下装置，然后再演化过来了。其实那个装置就是鱼缸抽水的那种换氧气的泵，然后我们改造了一下，它就可以进行血循环。
那它那个无线也是，就是有现在养鱼有那种可以无线控制的。
对，说 APP 可以控制，然后我们就想着，哎，水循环可以，那我们血循环也可以吧？对，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小血包，然后这边还可以从那血包里头不断的抽血，然后结合我们的伤口出血。
我去，这也太神奇了。
对，还有我们之前本来上次有一个需要往脸上喷血点子的那个东西，那个装置，但是也是怕画面太血腥不过审，然后那个装置就没用上。其实那个装置也是我们生活常见的东西演化过来的，它是一个通马桶的气。通马桶器它的气压就比较大嘛，然后就可以喷出去。
哇塞，
这太遗憾了，这没用上。
所以其实你们就不在项目里面的时候，其实每天也在鼓捣这些东西。
对，就搁研发，不断的研发。
我去，那这不光是化妆的问题了，这都是每天都在搞发明啊。
对啊。
我问一个额外的话题啊，就这些东西以后都会成为一个就你们这个行业的一个规范，或者说还是说就是你们只是你们团队内部在用这些东西。
肯定就会慢慢的流传，
每个团队之间有不同的招。
对，因为我们剧组拍戏嘛，每个团队的人也都是基本上不是主要工作室的人，还会从外面找人啊什么的，然后大家互相学习沟通，就这个技术就慢慢的也就
传
开了。对，
这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对，就像之前我们公司做那个800，好多这个装置啊还有规范什么的，其实也都是从800那个大的站成边，然后那时候那个戏的特效化妆得有五六十人呢，就这么多人大家一块研究，研究完了之后再散开，哎，这些有些技术什么的比较好用的技术就会流传到同行里，慢慢的然后再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更新啊什么的，然后大家传传的也会同步更新。
800那个项目你也去了参与？
公司参与了，我没参与。
那你在后面研发了？
很遗憾，那时候我还没毕业。
哦，是吗？
对。
哦，还没有问过你的。
我是16年毕的业。
啊，你这么小呀？
对。哎呀，不小了，就入行比较晚了。就因为现在的同事也有00后嘛，就跟我一起做的。对啊，就感觉人家入行还挺早的，我那。16年我都多大了，大学毕业才开始干这个，就有点晚了我觉得。
但你现在的职位相当于现场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小领导吧，是吧？
对，我就是
小组长。
对，组长，负责生物和特化的组长。
嗯，哎，但是我觉得就是生物的部分跟特化它好像就是完全两个感觉。
对，就两个大板块，都属于实体特效嘛，实体特效下面分为特效化妆和生物道具。
那这两个东西，因为特效化妆感觉跟化妆更近一些，然后实体好像跟道具更近一些。
对，
就这两个部门是怎么它就穿插到一块去了？
这个因为都同样的涉及到翻模啊、皮呀、毛啊这些的。对，有的就是举特效化妆，就是脸上也会去翻模啊、做假皮、弄小眉毛什么的。然后生物仿生道具呢，它就也变大了嘛。同样也是翻模做假皮，更多的毛发，其实它这个技术是一样的，只是就是由小变成大的嘛。
我想问问，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
那就要是从上大学学的那个特效化妆课开始感兴趣的。
嗯，你原来是学 美术的嘛，是吧？
对，
小时候是学美术的。哦，可能也是我骨子里头喜欢这个恶心的血腥的吧，因为小时候我家养过貂，就开那个貂场，然后小时候就比较好奇。
哎，大家听好了啊，这里边都是隐藏信息。
然后那我就好奇那个尸体放在地下为什么会腐烂生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地下还有苍蝇能叮到它下崽嘛，然后就生完的小貂崽有的就直接死了，我就拿小盒装着，装完之后埋到地底下，一个礼拜之后我再挖出来，真的长蛆了。对啊，真的长蛆了，就小时候可能就比较重口吧，好奇心也比较大，做点科学小实验。就这样。
那会儿不会被父母打呀？
那不会，那我自己做的实验，他们打我干什么？我这是好学。
就是爸爸一看，哎，那你以后咱家就是咱家的产业就是你继承了。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反正这个事儿我记得我
这
放了一个礼拜就挖出来了。这能播吗？
能播能播。我就怕你爸妈万一听见就是。你就是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说你先别干这个了，你回来继承家业吧，
回家种地吧。那蛆什么的感觉还好，因为有时候拍这些尸体什么的，也会因为在什么热一点的环境上，它就生蛆啊、膨胀的那种更快速。
听到这儿的这个听友，如果在吃饭，就先放一放。不是，我多问一句啊，就如果真的有这些东西，那也是假的，放还是真的？
真的。那假的实体特效能实体解决的就尽量不要麻烦后期嘛。
哦，
因为假的话还是在镜头前它不会动嘛，就是比较假，然后就会提前从网上淘宝上也会有卖的买。
也就是说，就是电影当中不管是电影电视剧就出现的那些小动物小昆虫，就是有可能都是真的。
昆虫太小了，不太好养。像蛆能好养一点，可以养个两三天，然后到那场戏的时候再给它放过去。就因为有一个戏现在还没播，然后他也是要求用真的蛆去拍摄。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影响，是吗？
没有，因为它是养殖的。如果它是野生的话，我可能也不是特别舒服。
那我题外话，就是这些东西他拍完戏之后会
拍完戏，哎呦，拍完戏别提了，那处理不干净，然后就把那个假尸搬屋里去了嘛。
嗯，
搬一会儿，因为那个蛆也是人工养殖的，他可能也没有吃过什么野味儿，然后他就孵出苍蝇来了，就没有处理干净，就把咱们做的假道具给搬回屋了嘛。然后过一会儿就可能过了两三天，苍蝇孵出来了，他们就是人工养殖的，我观察到了飞行比较缓慢，他们就是反应比较迟钝，也没吃过野味，人工养殖的就是不太行。
我感觉听到这儿可能我们的节目得
一部分了。就是
打开一些新世界的大门嘛。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不行，我对昆虫就是完全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对，我整个就是整个人都是站立的。
啊，你想象就是开拍之前拿个小杯装着一堆，然后
哎呦我的妈，好了，
不说了。
咱聊点别的啊，就是你从业到现在，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参与过的项目吗？
参与过项目长津湖，也是搬尸体的。就除了搬尸就是搬尸，还有解放中居营救，可能比较小众，中汉良。
没有，我知道那个，嗯。
还有什么？
都是战争片。
对，基本上战争片比较多，《伤疤失血》嘛，魔幻类的我倒是参与的比较少。还有《大天蓬》，还有《大话西游之》，这什么来着？这一系列太多了。
嗯。
而最大的可能就是《长津湖》这种。
对，《长津湖》基本上都是战争片儿。
啊，之前那个严姐他们不是，《封神》也是他们，也是你们公司做的，是吧？
嗯，那个不是，那个是另一个团队做的，另一个比较优秀的团队。
啊，但是你们也公司也有参与，我看着。
有人参与，对，是个人参与的那种。嗯，
那这么多的戏拍到现在，就是给你，就是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的项目是哪一个？就是或者说对你影响比较大的？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正面的、负面的，
都可以。啊，正面说一个，负面说一个。
啊，负面的就不说了。
啊，负面的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来说一下。
正面的，其实每个戏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小开心的地方，感觉都还好。这个戏吧。 这戏，
或者说就是就有没有让你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或者是一个项目，就对你至现在的塑造现在的你，或者塑造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就影响比较大的。
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我第一次干的战争片儿，因为刚干剧组的时候都是心酸泪啊，可能也不懂啊，然后一些人情世故啊，就是第一个戏的时候，自己也是小卡拉米小喽啰嘛，然后刚进剧组也有一些东西看不明白，就感觉哎这么复杂呢怎么的，然后就
哎具体讲讲，展开讲讲。
哎呀，这都是同行之间的事情了。
你可以那个找你朋友聊一下，对对对。
受人家压迫嘛，就是各种甩锅背锅。
嗯，勾心斗角。
哎呦，可复杂了，一共就六个人分三派，完事我哪面都站点，然后哪面
都站点，
对，我哪面都站点，哪面都觉得是对方的那种，就感觉哎，其实这种事情我刚进剧组的时候是处理不好的，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那第一个大戏的时候，也是电影比较大，教会了我很多。自从那个电影之后，我就开始郁闷了。我就想，是不是我不适合干这行啊？我脑子也不够使。我之前觉得我自己还情商没有那么低，为什么怎么进组了看不明白了呢？然后就缓了三四个月，基本上没怎么太上戏，就搁屋里待着。后来下一个戏就是四五个月之后下个戏，然后也因为是在公司嘛，公司说有一个项目，然后。你看看艾婷，你可以去了吧？还好了吧？还好了，调整好了，你就去吧。然后那个戏的时候也是没有带组当组长嘛，他就说这些妆面什么的主要都是你负责，但是会同时从外面找一个跟组的组长沟通啊什么的，是人家去沟通，妆面你去决定，然后出了责任什么的你去担着。我想那不行啊，凭什么出责任我担着还不让我当组长？
对。
然后我就说我去，我要当组长，你不要从外面找人。就是那一次那四个月吧，给我缓好了。自从那之后，哎，一个小网大，自己练一下带组，人也不多，也就带了三个人加我四个。然后从那个戏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就一直带组啊带组什么的，就感觉第一个戏是我感触最大的戏，看明白了人情世故，教了我成长吧。
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大学一毕业，反正就一直干这个。
对，
嗯，就没有干过别的工作。
之前是干销售，在大学兼职的时候
啊、哦，那不算什么。
啊，怎么算？咱们也算
销售假人、
在旅游景点拍照，咱们也算是同行，也是摄影师
哎。哎呀，我去，这跟你现在干的这个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啊。
对，这个就是纯喜欢的，那个就是哎，发现我还可以给别人拍照，还可以销售。
那除了你看你刚才说了两个部分嘛，就是特效化妆跟这个实体的，就是假人什么的，假人你最早接触的是这个商妆这些特效妆。
对对对。
那些假人这些东西是你进了公司之后才去深入了解，还是说是你之前也有基础？
之前。
啊，除了雕的那段。
刚才说错了。刚毕业之后我在蜡像馆干过。
蜡像馆，
对，
哦，那是挺对的。
对对对，我哎，突然忘了这一段记忆，现在想起来了。刚毕业之后，就是去上海一家蜡像馆，然后人家也是朋友介绍的，过去给蜡像上色。他们有蜡的，也有硅胶的。一开始我以为蜡像馆全都是蜡做的，后来发现他们也有硅胶像，因为蜡它的保持颜色的时间不是很久嘛，就像《屠杀夫人》的那些经常明星的鼻子颜色被人亲掉了或者蹭掉了什么的，后来发现啊还有硅胶像。然后因为在那儿的时候，他们也是个人的技术个人保留嘛，不太想愿意去教你，我就想着不行，我得去找个地儿去学上色涂装去。然后正好发现哎，特效化妆也是我学过的这个学科，然后里头也是包含了硅胶上色这一课程，然后我就说那去学吧，进修一下。本来我是想学特效化妆，学完之后我再回蜡像馆继续上色的。后来发现
忽悠到剧组去了。
后来发现这特效化妆它的包含面比那个蜡像馆的广泛这么多，我可以做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哎，就一直没回蜡像馆的，就一直在做特效化妆。
所以其实从你的话里面，我感觉到其实你是 完全是对这个行业非常非常喜欢的。
对，
就对你做的这些事情。
对，其实不光是你们天天剪片子什么的熬夜，我们也很熬，因为做东西那些时长可以很久，经常熬夜做东西，可能头发现在都秃顶了。对，就是太熬了，然后就剩下的就是喜欢去坚持的吧。
那你拍战争片应该也很苦吧？就是应该比如这个戏应该不算是最恶劣的一个戏。
这个戏挺好的了，上个戏就是纯也是纯搬尸体，然后在山东那边冬天，哎呦，全都是战争片，就是很多黑粉碳粉啥的嘛。就我一女生天天搁那拽尸体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活不能干了，这活太累了。天天一女生，别的化妆女生都天天，我看别的化妆女生穿的可干净的时候，我就可生气了。那说我这么脏，我天天黑乎的，
而且人家还能化妆呢，
人家穿白净呢，心里气也不平衡。然后，但是这个戏还好，这个戏是主要以特化为主嘛。我
这个戏最好的一点是大家都裹着呢，都看不出来谁是谁。
主要是干净点的，确实是干净点的，就是虽然是沙子，但是比碳粉好多了。那个时候脸上睡的脸上特别黑，然后睡觉回去这白床单的都能睡出黑影来。
所以其实在剧组也吃了不少苦。
是啊，一晃六七年了。
那你有没有在你这段从业经历里面，或者说在你的跟组的这个跟项目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或者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印象比较深的，哎，其实我有一个戏遇到那个演员张丹峰，哎，其实对我入这行还稍微的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最开始我没学特化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片子叫特化师吗？那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参与拍摄的特化部分。然后看，正好那时候也是在工作别的嘛，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这好多妖魔鬼怪的头套啊什么的摆在后面的景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后来就是跟他合作的时候，我就说，哎，其实我当时就是也看了你演的那个特化师，然后更加强了我想要去学特化的这个念头。哎，然后他就说，哎，挺好的，我还挺希望给别人带来正能量什么的。我还不错，我因为看了这个人的演的片子，然后后来又遇到他，就聊一聊，我感觉这意义还挺好的。
嗯，你平时看电影多吗？
看电影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我更喜欢的是国产喜剧。
就比如说《雀刀门传奇》。
对对对，《雀刀门传奇》我最近有在看，我很喜欢。还有沈腾的，对，沈腾的那一系列电影。其实我看好多同行嘛，比较看那种国外的大片子啊，会比较多一点。其实我就更喜欢看国产喜剧，他们可能是学习的目的更多一点。
对，我刚才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因为特化这个东西，肯定是国外是就是肯定是最先去做这个事儿的嘛。啊，包括你像以前的那些没有就是特效的时期，没有特效的时期，感觉全靠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在想，就是你们会不会平时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一堆人在研讨，哎，这个他是怎么画的，那个是他是怎么弄的
啊？有时候会去扒外网的一些视频什么的，去单独的视频去分析学习。但是我个人来讲是看那种片子比较少的。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技术它就是国内外它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比如说很规范的渠道去交流这个部分是吧？都是得靠自己野生的去探索，包括你刚才说就是一些生活小妙招。
对对对，国内的这一些其实就是也是看人家视频啊，或者看以前人家做过的东西，跟着分析研究人家怎么做的，但是始终跟人家确实还是还差一步，但是也不知道是差的啥，该懂的也差不太多，但是差的是什么呢？可能差的是钱吧。差的是钱和时间，可能也是，毕竟人家早我们那么多年。对，我们正式起来可能也就是画皮12年画皮的时候，特化才正式特别流行起来兴起的吧。
对你来说就是你觉得这个工作它最有挑战的部分，或者说最困难的部分，或者
最挑战的就是挑战身体，因为好多东西确实很有毒，它是属于化学材料。
哦，
就是弄多了真的就容易影响肺呼吸还有头发的生长，真的很影响。因为好多东西，就比如说模具，它是用的是玻璃钢， 玻璃缸它挥发的时候有冒热气，那个气其实就很容易影响掉头发什么的。
所以其实这个行业还是算是高危行业，就给你带来很多的
困扰。
对，但是就是尽量避免吧，就戴一些防毒面罩啊什么的，尽量去避免。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做别的职业，或者是
有想过
拍照
销售拍照旅游景区，
就是没有想过回家继承家业是吗？
没什么家业可继承啊，就搁这飘着吧。
那还有个貂厂的
没了，小时候的事儿了，小貂被埋了吧。
正好说起来，我想问就这个事儿，就现在会不会，就比如说你在观察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他比如说他受伤了，或者是哪里有缺陷啊，这些东西会刻意去留意这些东西，
第一时间先拍照然后再去关心人家就真的会这样，就直接病犯了还有前几天组里受伤那个男生也是先把照片要过来，然后怎么样了？没事吧？
我再看一眼。
对，之前也有别的同学知道我是后来干了特化嘛，然后就是他哥他的腿受了好深的伤，就得有1厘米这么深，进去都露肉就翻出来那种了，然后给我把血擦干净了之后，然后拍完了的照片给我传了一份，说我腿受伤了，给你拍一份素材。
因为那咱这个戏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情节是演员他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腿伤嘛，
嗯，
然后那个腿伤我也观察，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变化嘛，
对，
就不同时期的那个伤，那个东西是不是也对你来说也挺困难的，就需要就是有一个参考，或者说得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变化的。
对，还得懂点医学，稍微的懂一点，如果不懂的话就得现查。因为就不断的补充这个医疗知识，那些东西都是其实是根据真实的伤效的那种阶段变化，然后稍微的改吧，然后为了体现它影视呈现的那种效果，也会稍微的做点处理，不是完全真实的。其实就比如说咱们那些伤口，其实真正如果你划一个小口子，它得有半个月20天他还会再有那个小印儿印儿，但是影视拍摄嘛就不会接戏接那么久，就体现了那么长时间，15天20天都有，就可能就接个3天就让他慢慢的消失掉了。对，艺术来源生活高于生活嘛。
哦，所以其实很多的细节从大荧幕上可能都不会留意到的东西。
嗯，对，
因为你们其实每天也在去做这个部分的工作。
对，就比如前两天那个羊眼睛，不是往火里扔了那个羊眼睛，然后我们就是给他为了影视体现说那个羊眼神更明亮一些，然后就买了假的羊眼珠子，然后但是他周围的这些肉什么的需要人手工去塑形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就从楼下的店里去买了2颗羊的挖完的眼珠子，然后就用硅胶啊去复制了一下它真实的那种肉感。对，就要去参考真实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稍微的做调整。
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你觉得就这份工作，就是特效化妆，啊，包括实体特效，它对整个项目或者说对一个电影创作来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就从你的感受上来讲。
从我的感受上，其实就针对于小伤口，先说小伤口吧，区别于化妆去画的话，可能化妆直接是抹点血啊，或者是拿血架膏划一道，但是要是让我们做同样的小口子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直接去给它塑形，伤口外边缘的切口形状就会从细节上面更区分开来。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是他的这些东西，就你们做的这些工作，其实会从实际意义上来讲，他其实会帮助到演员的表演。
对，一些氛围的体现嘛，脸妆的氛围的体现，或者是就是真的说断手指头啦断腿了喷血呀、啊、什么的，这种 稍微带一丢丢难度的，让我们去做可能会更好的去体现吧。虽然说这个部门也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所有的戏都有特效化妆，一般简单的就可能化妆直接来了，或者是直接就没有特效化妆这个部门。
嗯，就一般的商妆其实就化妆就已经可以做了。
对，一个小口子呀、血呀什么的，就直接抹一抹就行了。我们这种细节的体现，可能有的观众也是看不太出来。就除非那种手啊腿啊大的那种妆啊什么，
所以我总感觉就是整个你们这个职业它更偏向于一个就那种大制作的感觉。
对，所以就现在慢慢的开始偏这种生物特效、实体特效这种大动物类的装置嘛，就属于仿生嘛。
嗯，
对，这种大的东西还要结合机械，其实这就稍微的结合到机械之后就可以稍微的跟特效化妆有点分离开了。
嗯，对，因为我们之前，因为咱这部戏它也有好多那些动物，那些就是大型动物嘛。
嗯，
我看到你们做的那些装置，它都是很细的，就是肌肉都可以动的那种。
对，马的那个机械马，
这感觉像是偏科了，这就已经偏到理科去了。
对，这又生物结构了，它就是两大板块，这实体特效就是分为这个生物仿生道具和特效化妆两个大板块嘛。硬说的话其实稍微的有点区分开。
但是对你来说现在就是这两门全部掌握。
生物特效那块可以看懂，但真让我去做那种机械的零件我不会。皮啊毛什么的我会一些皮毛。对，内核机械的什么的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士去搞。
那其实这个行业还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会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吗？就是说它未来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样子？
未来的感觉希望它可以跟国外的片子相媲美嘛，但是这个我感觉是有点看不到头，但是希望它会更好吧。因为有一些因素在这局限着呢，就只能说希望这个行业会越来越好，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分享自己一些经验什么的，然后让磨合起来一块把这个特化做好一点。但是这个趋势得慢慢慢慢形成吧。
那我们聊聊你自己吧。啊，就是你先跟大家播报一下你的这个公开的信息。
公开的信息。
特效化妆师刘爱婷。
哦，这下都不能公开。
你现在是单身吗？
哦，我单身。
反正我就问一下，我就替
可以给我相亲吗？从这个节目里。
就是说不定啊。
啊，
就是我们节目还是有很多人听的。
大龄的有没有大龄的小的不要？30+以上。
行，好嘞。就是你觉得这份工作，就是你从事这份工作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让我更能熬夜了。就是闲暇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就是我平常除了主要干特效化妆吧，就是还是喜欢涂一些小手办啊，做一些小东西。
嗯，
就是自己
胶佬，手办界的一个术语，组装高达呀，然后
哎，没那么高级，自己捏吧，捏一个小泥巴，然后自己去涂捏完的那些小东西，没有人家这个那么高级的，就是自己去把自己雕完的东西，然后再翻出来的，随便的改不改个颜色什么的。
嗯，
就是喜欢做点手作。
那其实我从你的话里面就是能感受到，其实你是一个就是挺会自己找乐子的。
对，就是因为特效化妆，它这个其中产出的乐子会比较多。就像以前小时候喜欢画画，然后别人问你爱好是什么，爱好画画。现在不一样了，你爱好是什么？爱好太多了，就是手工制作。
就有一些不太好说，就是
对，不能
去啊什么，
不能具体的形容，这太多了。这特效化妆真的特别有意思，一开始真的就以为它是单纯的在脸上化妆，后来发现它这个后面的东西真的太大了，有各种各样的，反正就很有意思。大家就喜欢特效化妆可以去学，我觉得比化妆舒服好玩。
对于自己的这个职业以后，就是你自个人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规划呀？
想法做大做强。 我现在是跟公司嘛，
嗯，
那以后自己的想法肯定是，哎，可以自己支棱起来一摊啊，就还会比较好。你不要就是自己当老板吗？
那你自己当老板，那就不会让你亲自参与那么多具体的事情了呀。我刚才听你的话，其实你是很享受就中间这个过程的吗？
应该不冲突吧？我交给他们去做，同样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做。主要是又能当老板，又能去做这个，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又能有乐趣，又能赚了钱，
可以让我的爱好给我赚钱，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有没有什么就组里面就是你经历过的一些八卦呀，或者是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你的朋友经历过的也可以。
有意思的事儿。啊，我想起来有，因为我们老做一些假胳膊假腿嘛，有个戏杀青了，然后就要把那个快递往回寄，就是没有厢车返程，就只能寄快递，寄了是腿还是胳膊我不记得了，然后过安检的时候还是过什么不知道哪个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给快递老板打电话，把快递老板给抓局子里去了，然后就一顿盘问，最后发现了啊，是假胳膊假腿，就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我感觉。就是比较以假乱真。
那就是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你们的工作其实是还是蛮出色的。
对啊，就是我挺享受这种，哎，你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或是做了一个真的东西，人家做了一个假东西，人家说的真假。啊对，其实真的杀的人。啊，我想起来这个戏。我有一天给自己腿上不是做的那个结痂吗？好像那天我
跟你说就磕着腿了啊，磕膝盖了。
我说我上厕所摔膝盖了，然后我转头我就去骗医生去了嘛。我说医生快点，腿摔了，你看我这个结痂都两天了还疼。然后他说给我看一下吧，拿手电照着我照着看，说好像是有点化脓，因为那个膝盖颜色我上了稍微偏黄脓的那种颜色嘛。他说可能化脓了，要给我涂点药。我说哎没事没事了，你忙吧，我这假的自己化的。他说是吧，我就觉得你们部门过来看伤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假的，都不能相信你们总骗人。这也挺好玩，这就是我这个工作的乐趣。
这个一说之后这男朋友不是很好找，现在这
找点
就是
重口味的。
这因为人家一直你说你那个是吧受伤了或者是求助了，人家以为你这是假的。
对，以后要是他结婚了什么的，就觉得他不爽就搞他，然后在脸上画点淤青啊，画点伤，直接去报案，然后家暴打我。
天哪，你这个饭碗还是铁饭碗，我觉得。
对，这太好玩了，而且我们还平常也会去做纹身遮盖。对，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哎突然间这个纹身有点重要场合什么的不太想要了，我们就会给他做一张假皮贴上去。对，然后就覆盖掉了。就像区别于化妆的，就是人家化妆可能直接拿遮瑕膏啊什么的那种厚重的粉底去盖。对，我们就会去给他做个假皮盖上去。
但其实你们那个效果要好很多。
对，好很多，因为他要是盖得很厚的话，那个粉底的质感毕竟跟皮肤还是有一些区别嘛。
那假皮也是真皮肤扒下来的是吗？
啊，对，是真皮肤，不听话的小朋友，然后就把真皮扒下来。用的其实都是进口的铂金硅胶，它就会比较软，
进口的小朋友
啊，进口的小朋友，进口不听话的小朋友。
啊，我就觉得你们这个行业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们是不是有一个那种道具库啊，或者是有那个摆的全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就是
对对对，
什么都有。
还有以前参与过项目的演员扫描的那种
脸膜，
对，脸膜啊什么的，对，演员脸膜库。
哇塞，那这些东西你这都不怕小偷啊，进来就吓死了。
哎呀，是呢，就是我们那个工作室其实下面也会摆好多假的道具嘛，假人什么东西的，经常有人路过那门口的时候都看，哎呀吓死了啊，不敢进啊怎么的。特别最害怕的可能就是外卖员了吧，因为我总点外卖，外卖员一进去的时候啊我都不敢上去，因为要穿过那一楼的一堆假人然后到二楼，那时候都不敢上去。之前有一个女外卖员简直了，就没上去了，说打电话我不敢上去，你下来去吧。就挺有意思的，可能就是比较享受这种吓到别人的快乐。
啊，我特别喜欢艾婷的性格，因为我感觉就是，嗯，就是从事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都得 就是先把这个部分磨练出来。就你因为刚才也说嘛，就好多女生也就是转这个行业，就不我觉得现在不光是男人女生了，男生有时候就你看那些妖魔鬼怪或者是就是特别血腥的东西，你从根上可能就有点受不了，就是得克服这种生理上的这种反应。
啊，对，这好多人都接受不了呢。留下的都是重口味的嘛，就一波一波，可能有的人啊实在是接受不了，有的东西太恶心了，有的东西毒性太大了，就不断的刷下去好多同行呢，然后剩下的都是坚强的人，坚强不怕死，身体好能熬的。
哦，所以你们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就是有人尝试想要做，但是后来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就面临的这些情况都坚持不下去了。
对，就各种因素吧，就转行的很多很多同行。
因为刚才你听你说，其实对你来说，因为我刚才听到你好说了好多这个行业其实它有一些不那么好的部分，但是你的口气总给人感觉就是其实都不算什么。
哎，无所谓啊，多活一天都是赚的，怎么活都是活。你要是活着还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那不开心就好了。
你在组里面的时间多吗？
多，每个戏都是从头跟到尾嘛。我喜欢在组里这种感觉。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除了你本身这个职业它所就是现实情况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刚才又说的那些它就是有一些生理上的啊，那本身组里面这个环境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也就不是那么友好吧，就整个工作环境包括它的艰苦啊，就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从一开始你就可以接受吗？
一开始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最开始干第一个戏的时候，我想着啊，这是什么活啊，为什么要半夜十二点还要再干活，不理解，以前没十二点干过活。然后还跟当时带组的人还一顿掰扯呢，说我不熬夜，我为什么要熬夜，当时还他妈挺
那会儿你不熬夜、
哦、不熬夜吵架，为什么大半夜的还要干活，两点了还在这干活，我不理解。后来从那个戏之后，我发现第二个戏也是这样啊，原来这就是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大家都熬夜，熬着熬着就习惯了，但是我的衰老速度也很快了。就比如说现在抖音上不是还经常这一天流行那个2018年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发那个2018和2023年的对比照片，我就也翻来着，我看2018年的我是刚干特化那一年，16年干的化妆，18年干的特化，那一年跟今年长得真的是老了好多好多，脸都掉下来了。
没事儿，那你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专业优势。
专业优势我们可以做增加，不可以做减少。你看我这老的皮什么松了，然后往下掉，双下巴也掉下来了，这我没办法，我往下减，就只能把这个脸做得越来越大。
这个只能做增加不能做减少，它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说法，就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你在脸上，比如说我想把鼻梁垫高，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往上堆堆堆。如果鼻梁太高了，我想往下减，我想让我鼻梁变低一点，我没有办法真的把你鼻梁削掉嘛。这时候就得结合失效了，如果真的有这种需求的话，就得这块贴个绿，然后失效去给它做。还有脸上也是颧骨，你的颧骨自身很高，你想让它变成低一点的颧骨，这个我就有点达不到了，我只能往上补东西，补硅胶，我不能往下去减少。
哦，也就是说就是如果需要一个断手断腿的，你们还是比较客气的，就不会真的去把这个手脚全给它切了，尽量保护这个。
对，就尽量保护吧，因为这个毕竟把人腿切了，这钱也赔不起，就只能给他套一个绿袜子或者是绿色的东西包起来，让失效给他抠掉。
那套这个绿袜子也是归你们管啊？
也可以我们管，哎，剧组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嘛，无论服装还是特化，谁套就套吧，捎带手的事儿。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实体这个部分好像跟特效就是联系也挺密切的。
对，也挺密切的相关嘛，但是主要看这种大板块是分两块，细致的一看啊都是通的。
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啊，你比如说视效它是其实是无中生有啊，就是现在其实大家看不到画面，其实没有爱情这个人啊，我是在空气说话，然后就后期加的就 P 了个人上去，要不然就真的有个假人摆在这儿，它是完全两种感觉，对吧？就我这么说不知道对不对啊， 其实如果这两个部门就是结合的比较好的话，其实是能够给电影的效率包括它的成本控制上面是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每个戏跟视效其实绑定，基本上都绑定一块儿去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你往上加什么我往下去什么，就确实就是实体特效会帮助视效去解决一些后期的麻烦事。
对，
如果我们做的好一点的话，其实他们就会省很多钱啊，也省很多时间。
那就是我刚才我个人的感受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于演员的那个表演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对，实打实的实物就在那儿了，你就直接跟他对就好了。那不像视效的话，可能哎，我如果凭空跟一个兔子说话，就整一个绿色的代替的。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一个机械可以动的兔子，你俩就直接对话，它更传神嘛。就
那你进到电影行业之后啊，就是跟你在没有从事这个职业之前，就是你看待电影的就是方式，或者说你在看电影当中的那个感受，就是这前后有就比较大的变化吗？
有太大的变化了。之前不干影视的话，看电影看的是乐子，看的是故事，然后接触了之后看的是同行的毛病吧，可能是就会跳看看，诶，这家特化是谁做的，诶，他脸上的这个伤不太对啊，或者诶，这个伤做的好，这个他是怎么做的，这个妆，这个老年妆做的这个太真了，就会去看。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新的乐趣，还是说是其实是影响了你之前看电影，或者
是新的乐趣，或者是说可以去更加帮助我工作吧。对，就看到别人的不足，也会提醒自己，哎，到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去避免？然后看到好的东西的话，也去学习，研究研究，截个图，自己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做的。对，这是我觉得是好处。学了这个看电影之后，我会更加的去往自己身上靠，应该提升什么东西这种。
就是还有一个其实不在提纲里面的问题啊，就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就是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疫情，就是当时之前大家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对大家生活是有很多影响嘛。那现在其实我们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它已经过去了，就是你觉得就是在那段时间之后，就你现在站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你再回看那段时期包括现在的自己，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对你现在的你会有一些影响吗？
这个影响就是靠走了很多同行，我可以继续的有很多有少一点的敌人继续往前走，那我能坚持下来，就疫情的时候没有放弃，我感觉我已经挺厉害的了。
哎，那如果有点八卦了哈，
嗯，
就是你如果说那会儿转行的同行都往哪个方向转？蜡像馆，
都可能就是不搭嘎的行业，我感觉会有一些，人家可能就偏实景娱乐，然后还有的同事去卖衣服去了，做古着呀什么的，就可能是跨行业了都。真的，疫情的时候让好多同行其实放弃了很多了，我能坚持，就再坚持一下吧。
那你当时也没有想过自己也转行啊啥的？
当时没有想过，当时因为没活嘛，就是时间很自在，不用熬夜，就是还挺享受那几年慢节奏的生活，
自己还能有时间捣鼓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那时候节奏很慢，我还挺享受的，但是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就这一次就行了。总感觉丢了三年，就想起之前翻家里收拾收拾家里调料的时候，发现有的调料包竟然是2019年的，丢了那几年。
对，
不想要再来第二遍。
艾婷，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艾婷，我刚跟他认识没多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的房间是一个小厨房啊，什么调料、什么锅碗瓢盆都有，而且每次进组都得带着这些东西。
自己做饭好吃嘛？那组里饭。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难吃了，但是这个组里的饭还挺好吃的。
你真的是做饭吗？
啊，有时，嗨， 你说那事儿啊，那事儿不可外传的，就经常煮煮血呀、
啊、
什么、
哦、
是吧，
就是把真的怎么弄想办法弄得假一点
啊，对对对，加点蜜料让大家觉得哎没有血腥味儿，就变成甜味儿。
哦
嗯，
哎呀，这确实不能外传。
对，
对，这说出去有点危险，
经常各种颜色的血，黑色的血，红色的血。
哦，它也是不同状态下的。
对，它有新鲜的血液和老血，它是两种，静脉血动脉血也不一样嘛。
尝出来这口感是不一样的
啊。口感不一样，有的甜一点，有的更甜一点。都是糖浆熬出来的。看个人口味吧，需求。
你自己有没有对以后你比如说你特别想参与的项目，或者你特别想要去做一些实验的一些戏啊，或者是哪个类型的电影啊，你现在有这种想法吗？
哪个类型的电影？其实我因为是魔幻的那种剧比较少嘛，其实我还挺想参与一下类似封神的这种剧。我不太想再去搞战争片来的，因为一直在搞这些，想要去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因为它那个假皮和我们这种战争的假皮什么的，其实也是属于两种类型的。那种魔幻类型的，就是脸上的整张的大的，可能就从整个头都包起来的那种假皮。那种战争片可能就是小的小伤口啊、擦划呀，这胳膊上贴一块大一点的假皮，但是也不会像魔幻剧给人变化那么大的角色。
对，我也看封神他那个特化的特辑嘛、
嗯、
他也是就是包括那个四大天王、
嗯、
就是他都是完全做了一个假的那种硅胶的头套、
嗯、
啊，全包在脸上的。
嗯，其实那种头套还挺难受的，闷汗。
那以前也是这种吗？你像以前拍西游记的时候不也有这些东西吗？
对，也是，但是现在材质不一样了。最开始的那种东西叫硫化物，
硫化物感觉很有毒的样子。
工具物，对，它也是一层一层刷出来的，它就制作工序更复杂一点，不像现在这种制作这么先进，直接两个
立体成膜，
阴阳膜一合就直接出来了。人家那个要一遍一遍的刷，一遍一遍的刷，那个也是类似于硅胶的一种东西，它也软软的。然后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妖魔鬼怪的头套，它就是变成了发泡，是进口的那种发泡，它也比较轻，就不会给人脸上那么沉重的感觉。
哎，那以前的这个东西也都是特化部门吗？
都属于化妆部门一起去研究的吧。
那会儿没有分那么细，可能是。
对，都是一个大组嘛，美术组下面分的这些，后来真的就是分的越来越细了。化妆里头分出来个特化，特化里头又分出个仿生道具组。对，
好，我这边其实就是节目流程差不多也就这样，但是我其实有一些啊，我们可以这个私下聊的东西、
嗯、
就是你家里面对你这份工作是满意吗？或者说你父母有提过什么意见吗？
有提过转行吧。因为总感觉我在熬夜，然后经常我妈联系我，就是我说我还没下班呢，我还在加班呢，或者怎么样的，她也比较担心我身体嘛，就觉得现在赚那么啊也没赚多少钱，现在赚钱赚完了还不够以后看病的呢，就是总觉得我熬夜什么的。就是形成习惯了吧，也不是说每一天都必须要熬夜，可能就是习惯了。
你生物钟已经这样了。
对对对，就晚上的时候更清醒。其实真的是说实话，晚上更喜欢干活，就是夜深人静没有人打扰吧，可能白天太嘈杂了，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头绪，就会被别人分神啥的。
你自己反正能接受这种生活状态。
对，前两天打电话还搁那说我呢，说让我别干这个了，赶紧干别的吧，回家找一个踏实的工作，坐班的那种。觉得东奔西走的，
他是卖貂
的，的就感觉啥正事都没干，干的都是在他看来可能觉得一点都不稳定的一个工作吧。他不知道我享受的这些乐趣，有一些不理解吧。
这个东西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能感受到的这个乐趣啊，这个可能得换个什么那个连环杀人狂二之类的，可能更能感同身受一点啊。
那他拿过来的这个胳膊腿就不一定是真的假的了。
是、
啊。对。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
如果想学特化的抓加紧，这几年这个特化行业挺不错。就这些。
你这打广告的？
打广告的。
你想收徒弟吗？
可以搜一下刘爱婷，然后联系我一下。
对啊，你这个有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可以就跟我们节目组联系
留个言
啊。对，然后到时候我先把关啊，就是要年纪大一点的哈、啊。然后那个
相亲还是给我找个徒弟，
顺便啊，就一其实解决也挺好的。
行，年龄大点的小的不要零零后，不要一零后，
高矮胖瘦这个
男的就行，就没有别的要求，男的就行，也可以养我的那种，我就可以回家，我不干这行了都无所谓。
那在家鼓捣这个。
如果让我在男的和特效化妆这个专业方面来选择的话，我会选。因为特化应用好多年了，我更需要的可能是男人，
就是更需要的是没有应用的。
我更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让我可以放弃这行的人。
好嘞，
我愿意为一个男人放弃这一行，在家待着我挺好的，也可以。
那你最后就变成了就是自己在家
相亲节目。
哎呀，好。
跟爱婷聊得很开心啊！
感谢西阳老师的相亲节目。有合适的老头什么给我介绍介绍啊？老不怕，
多老吧？
七十封顶，再高了接受不了。
我这个我可能也接触不到，
也接触不到，没有朋友那么大的。
哎，还真有
啊！大可不必，大可不必，说说而已，不用那么认真。
但是这个这个年纪然后还单身的就是比较少。
那肯定是有点毛病嘛，那么大岁数了还单身。有点毛病，不要那还得去伺候他，找保姆啊。是
之前的感情经历丰富吗？
丰富到现在已经放弃了。
那还是
对呀、啊、你说姊妹他们男人都没有什么好东西是不是？
对，男人都没有什么好东西
是吧？我就说姐妹咱们就单着就行了。他们男的就那样。
正好谈到这个个人的问题啊，我就再问一下爱婷，就是你这个工作对你的整个个人的生活包括情感它会有影响吗？
对择偶方面影响巨大。因为剧组也知道嘛，可能拍个戏哎三个月接触一些男的，哎觉得哎还不错可以试一试，但是细沙星了呢，如果你们老家不在一个地方，离得不是特别近，还能慢慢的断着联系了。我这个人就是你不在我身边，我可能时间长了就忘了。我喜欢陪在身边的那种感觉。那时间长了，我都保不齐我得出轨了。我都老不见面，我先出轨为敬了都。就是挺影响的，就三十了嘛。之前也谈过组里的，谈完之后因为也是的根据地不在一块儿，就联系也就断了。再不然就是哎进组了，接触了新的朋友啦，然后哎这边就慢慢的联系也就少了，或者是你就我妈也说了，说你那么大岁数了，回家给你介绍人，然后回去相个亲啥的。然后我说那我天天我也不回去，我跟人相完干啥呢？那是老家那边的人，我又不可能一直在老家。我现在长居是在北京这边嘛，租的房子。
嗯，
那我也没办法回大连，你就给我介绍大连的。那哎，反正就是很苦恼。
组里面确实就是比较尴尬，
咋找都不行。
因为你如果是在组里面找男女朋友的话，然后你很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就是经常会就没有办法碰在一起。
对，
如果是一个同一个组的话，都有可能不在一块儿。如果是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那就更难了。
是，而且在一起工作的话还总容易吵架。你说啊，今天跟谁说话说多了啊，你跟那个人怎么回事啊，其实我还受不了这种多疑。
啊、这些你都遇到过
啊？都遇到过啊。你今天又跟那个人说话了，你今天那个人是谁，谁给你吃的，这是谁的，我怎么没见过这个东西。哎，就挺累的了，就经历过太多这样的，就是比较累了。其实现在也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现在觉得躺平了感觉。
我也别管谁，不要去分担我这些所剩不多的这个智商了。我去跟你掰扯那些东西，我也不想去掰扯，不喜欢解释了。
所以其实这也是这个行业怎么说呢，就带给我们的影响吧。就这也是你选择这个行业，就是 得接受这个部分的东西。
但是人家真的有在剧组里头谈完之后，哎，两个人挺好的，
嗯，
概率会比较小一点，就是
只能说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吧，一个人一个想法。
好事没轮咱头上，咱就活该搭着，注定要晚婚了，所以也不用去强求了。晚婚就是因为太看重这个婚姻了，而不是不看重，太看重了，所以才会结婚晚。
反正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之前的女朋友也是，就是工作的事情也影响也有一些大吧，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外面，
嗯，
然后她也都在家里面，所以就是她会，女生也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说实话，组里面的环境。就是外界都是那样的，对吧？啊，但是真实的其实也差不多啊，
哎、差不多。
对，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需要你，你自己要把握好自己。
嗯，
就有好多事情是你就是你能看到很多事情都在发生着。
嗯，
所以你确实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对每个人的影响可能都会有一些吧。
可遇不可求，慢慢来吧。
对，
缘分嘛，顺其自然呗。
对，
因为有可能你的正缘现在还没离婚，你要等着你正缘离婚了，哎，你们俩再去相遇，这都是有可能。人的命数嘛，都是定好的。
这聊到这个玄学部分，
对，真的就是这种人的命数都是定好的。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还在让那些妖魔鬼怪推远一点，你就慢慢往前走，自然会有人追上你。
所以你现在也是属于就是心态比较平和。
不平衡能怎么办呢？不平衡
那我又能怎样？
对，哎，就其实也有一些，不是说这没有遇到过有人追求啊什么东西，但是什么综合条件考虑一下，什么不行，就是哎咋的都不行，总是有一些。不太合心意的，就可能是太挑了，咱也不知道搁这挑啥，啥也没有还搁这挑。
你这跟刚才说的不太一样啊，你这70岁以下都行。
哎呀，那开玩笑的，70岁60我不太好接受，撑40到50吧。
行，好嘞，
你是，就对这部分的听友一定要听到最后啊。
大我20岁都可以。
对，算一算。
小1岁都不行。
这么严格，
接受不了小我一丁点儿。
你是以前就是有什么阴影啊？
基本上处的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或者是比我小的。
嗯，
所以都不行。
男生都比较幼稚嘛，就是一直给人当妈的那种感觉。我希望我找一个可以给我当爸的那种感觉的人。
是，
一直都是照顾人，我想享受一下被照顾。
这我也很理解。嗯，反正这个大家爱情很真诚啊，这个该说的都说了啊，
回头
条件也都说了啊，
回头人家联系你啥的，你记得联系我
啊，我先给你挑一挑。这个就不能随便，就我得先把关。
行，
是不是啊？那就不能随便就给你，
那你先过你第一关第二关，然后你再给我刷下来的时候给我看一下。
就是可以自带技能啊，就是帮着。对，各种生活技能或者生活小妙招都可以啊。所以断胳膊断腿就算了。
带才艺过来面试。
就是连学徒一块招了，对吧？就是一箭双雕多好。
对，我教你技术，然后你给我当爹。开个小玩笑。
太好笑了。
这么大年纪了还过来重新学特化，那就证明他之前事业不太好，这不能要不能要。
不是，你可能是人家就是突然
感兴趣，
对这个事情很热血很热爱，
包
括就出于对你的喜欢是吧，他也想这个离你更近一些，
也不是不可以。主要还是以招生为主。在学生里面挑一个
啊，反正你们那个你们目的纯不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啊。这个最好是纯一点，不要为了学技术而且。
那可能我的目的不纯。好吧，随缘。
单纯学技术就别找我了啊。
不要太直白。
啊，那就这样吧。 拜拜。行吧，我觉得差不多。嗯，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开心聊。
我也很开心可以做客你这儿。
然后你现在换你吧，啊，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想分享的都可以，随便随便聊。
换我了。希望老师你单身吗？
我现在单身。
现在单身，静组就单身。
没有，我单身小半年了吧。
那是因为什么没有、
啊、怎么变成这个
结婚啊什么的。是这个工作会对你带来什么影响吗？
没有，我刚才跟他们怎么也跟你问差不多，他们也问说就是这个工作的事情。我说我最早不是干这个的，我这个是我拍很少，这是我第10部戏，就上海之门。就是之前我最早是干，我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干民政的，然后后来干自媒体，就自己鼓捣这些东西，然后后来突然有个机会，就是自己拍了个短片儿，但是我一直因为我是个影迷，就是我可能稍微谦虚点，就是说我保守点说，可能这个组比我看电影多的可能没几个。
嗯，
就是我是很喜欢看电影，
得有几百上千部，
小一万吧。
啊，
对，
一万。
对，然后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干这行，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各种机缘巧合，这些故事大家都在节目里面都能听到，之前都分享过，就是反正就拍了一个短片嘛，就自己做了个导演。然后后来发现我真的蛮喜欢拍电影，就是虽然自己知道虽然自己觉得自己离导演那个东西是很远的，然后包括其实你也觉得就是好像没有去那么确信自己很合适干这个，但是至少就是我很清楚的一点，就通过我自己去拍这个东西，就是我真是很喜欢干这个。然后就因为之前也做这些东西也有一些朋友嘛，然后在他们也都在影视行业，然后我就从那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进来玩一玩，感受一下嘛，正八经的电影制作的东西，然后就反正就进来了，就各种，然后就没想到反正就一直这么干了。 就干到现在，其实也不时间也不长，反正就一共才第十部戏嘛。对，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个。
都是因为喜欢相聚了在这里。
对，我是很喜欢在现场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以前就这部戏我其实已经躺平很多了。我原来都是不会离开现场的。开工然后导演从第一个镜头开始我就一直会在现场待着。就一直到收工，就我特别喜欢看大家就是干活，而且我也喜欢给大家拍照。
嗯，
就是尤其是，但我只拍就工作的时候的感觉，因为就那种专注的感觉，就是我
更有魅力。
对，我觉得我就看那东西我就特别开心。
嗯，
其实你说它电影到最后它是好是坏，拍成什么样？你说我当然希望它是很好的，因为自己参与的东西嘛。
嗯，
但是它对我来说就是。它不会影响我的整个的，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这个就跟你差不多，就是这个过程很快乐，就拍电影
想享受你制造出它的就是这个快乐，
对，
然后还可以欣赏它。
对，我当刚才跟那个涛涛他们说，我说其实我从开始拍电影之后，我就电影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了，就我以前是一个。就视电影为生命的人，就是那种，我电影对我来说就太崇高了，就是艺术，就是哇，就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仰望，就是，但是我现在就完全去魅了，就是虽然我还是非常喜欢那些大师、那些电影、那些我很尊敬他们，但是我觉得电影它就是一个商品，
嗯，
就是它就是个商品，它只是有艺术属性。
哦，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对，所以，嗯，所以我其实就反而更尊敬，就是大家了，就是觉得从业者，就是在这个行业，因为其实我每次入幕后的时候，我都说，就是这一行其实不是一个好行业，
嗯，
就是它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
嗯，
就包括它，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就它对你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还让人老得更快。
对，你看起来好像这个行业好像赚的好像比外面多一点，
嗯，
但是那都是
说起来挺好听的。
对，都是用很多代价堆出来的嘛。
嗯，
是
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能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的，
嗯，
啊，都最起码是对这个事儿是有一些喜欢在的，就是不会说是。嗯，当然我这个可能也有些偏颇啊，但至少就是从我自己的感受，包括我接触的人啊，包括我认识的朋友啊，在这个行业内的朋友啊，我觉得都有一些这些东西在，所以我其实看到你们我就觉得是很开心的。
幕后工作人员的辛酸史。
没有，就是我这个节目大家都很喜欢我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是就是是我另外开的一个栏目嘛。
嗯，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为什么要做这个栏目，是因为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 ending 之后那么多的名字，
嗯，
其实大家都看不到他们每天都在干嘛。
嗯，
就是大家只看到了前面，也很少有人就主动去说，你除非真的很喜欢电影很热爱这个事儿，你才会主动去找什么纪录片啊什么幕后这些东西去看。但其实就大部分的人就是只是上面一个名字，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是咱们的军功章。
对，就是因为我自从进到这个行业之后，我就发现我因为朋友圈多了很多这个行业内的朋友嘛，
嗯，
而且我发现哎，他们都喜欢评社，
嗯，
就是但是他们只拍自己的名字，
嗯，
就是最后跑字幕的时候拍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就。
一种荣誉，
对，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会，就我自己就两个能力，就是一个就是拿着相机拍东西，然后我就喜欢给大家拍各种照片。
嗯，
然后你们组最后也会打包整理发给你们。
啊，打包。
对，我的习惯是这样。
嗯，
但是基本上都是杀青之后，就是每个组整理一份，就发给大家。
基本上都能分清谁是谁的。部门的人，
啊，那肯定的，那你这话说的，那是
那女生那些美美的女生啊，坐在哪个角落里，你看着好看，哎，拍完了之后啊， 所有女生你也都认识是吧？
不是，你看化没化妆吧？你看脸上有没有血？
白天认识，然后晚上回来卸完妆就不认识
了。咱这卸正好反过来，白天都不认识，到晚上才认识。
啊，是啊，就是真的，就是前半个月的时候，大家每一天都遮着脸，晚上回来的时候总感觉这个人可能体型有点眼熟，但是脸真的是不太熟，然后在走廊里走过去很尴尬，
就是、直接影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交生活，
对，
完全不认识，就不知道谁是谁。
其实他正常的戏，其实一个礼拜该熟也差不多熟了，这个戏15天20天，大家长什么样，只能拍夜戏的时候才看清。
对，后来我们因为咱这戏也夜戏。也拍的挺多的嘛，就后面一个月全是夜戏。
哎，大家认识了，原来是你
你啊，你也在啊，
原来长这样啊，
你新来的吧？
天天说话不知道长啥样。
对啊，所以我其实挺，对这个事我还是挺伤心的，就是因为我能做到的就是这点事儿，然后我自己录幕后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自己其实跟你们。聊天我自己也在拓展我自己的东西，也包括你刚才说的是吧，就是一个部戏杀几个人啊，对，然后包括什么那些断个胳膊断腿啊，还有什么那些又是苍蝇又是啥的，对吧？
对，那你这把所有部门都了解过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做制片人卡钱了是吧？你就是把所有人的幕后你都了解过了。
哎，这我倒没想过，但是
你真的是可以啊，
挺好的思路。
每个部门你都很了解了，其实。
对，其实我这个工作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啥呢？就是它不重要，就打引号不重要。我在与不在，不影响现场的拍摄。就是电影该拍完还是会拍完的，啊，就是所以我其实是可以随时随地去观察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他在现场是怎么工作的，他在干什么，就是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其实
就是
我
就观察人，
对，因为
分析，
因为我的工作这确实是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需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从宣传的角度去把它转化成可以让这个电影卖钱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通过这个过程，我确实能够就是所有都了解一下，
对，也是，这也挺好玩的。
就但是就是
从无趣中找到一些有趣。
那可能制片可能还差一点啊，制片你得懂钱啊。
每一个部门都了解完了之后再了解一遍，哎，就聊到钱了。
哎，对，正好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透露你们的薪资水平是什么样的。
就可能会比工厂上班的好一些吧。
你这话说的。你工厂上班还分是在富士康还是在腾讯呢，是不是？
等级不一样，赚的也不一样。刚进来这个部门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多，就几千块钱嘛，就慢慢的你等级一点点往上升，成为主丁、主话、组长、总监，钱也会慢慢的涨。对，而且但是我们这个特化往上爬的特别快，
因为人刷的快，是不是就好多人受不了就走了。
这个就跟化妆不一样，化妆可能人家都是因为化妆这个部门存在太久太久了，那可能就有各种老前辈们，是老大呀什么的，人家话语权也很大呀，或者技术也挺好的。但是特化是一个属于后来起的一个部门的嘛行业，然后你技术好，你肯用功，你研究的比别人多，你就是综合能力大，你爬的就确实很快。你啥都不懂的话，就是没有办法，你就一直在这听着。但是你自己没事多学习啊，什么的懂得越多，别人看你，哎，这个技术不错，下个期你就可以直接当组长了。哎，你在管理方面也可以，然后还有技术，那你就做总监了。我们这个部门就最大的优势就是往上爬得快。
那其实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反映出你们这个部门反而是就是比较难的，就是门槛没有那么低。
对，对于审美啊、美术功底啊、还有技术这种小细节、雕塑什么的都得懂一点，艺术方面的制作类的都得懂一点，那你就牛逼。
所以你们这个部门是艺术属性是比较高的，对吧？
差不多吧，就跟 特逗似的呗。特殊道具他们也是，就是做一些假的东西，还有让人觉得是真的。
嗯，做一些真的，最让人觉得是假的也有可能。
哎，对，就让人真假难辨的这种，就是要求挺高的嘛，对我来说。
对，反正我就是，尤其是咱这部戏，就是经常能听到现场的演员就是，哎呀，这个妆实在太真了，我看着都难受，看着都疼。
对，就让他们看到真的伤口疼的那种感觉，哎，那我们就开心。
对，我那天看咱其中一个演员不是做那个腿伤吗？就是特别重的那个腿伤，就感觉真的就是像是
就
是发烧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被影响了。包括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就死骆驼吗？对吧？那就那个冲击感，对，那个冲击感真的是挺强的。哎，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其实是很花钱的。
嗯，如果那种大的仿生的动物的有带结构的话，那就得用模具了。像类似于瘤胃这种可以手工直接去做出来的东西倒还好。嗯，那个瘤胃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用的那个气球装的水，它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那种水球，它就弹性比较大嘛，然后外面再去用我们的材料再去裹了一裹，里面存水。其实这造价没那么高，但是你后来的这个造型感要求就高一点。
我去，这都是行业机密啊，这都是技巧、
哎、对，就是小技巧，但是还要在外面再结合我们的技术嘛。
我去，这哎呀，这期节目该收费了。
对，这回头个钱结一下。
这个等下节目再聊聊。哎，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
对，主要就是可以不断的尝试做新的东西。
而且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之前没有遇到过情况或者新的需求出现，也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挑战，就是新的那种。
对，现场临时加点啥，想想办法怎么样在现有的条件然后能给它解决掉。哎，我感觉解决完了，那就是我的成就感。我还挺喜欢处理这种人家现场临时要的东西，就都有办法，我们都会有备料，在这边制作的备料都会放在这边。临时说，哎，翻几个手指头，翻个胳膊，翻个腿，哎，也能做。就是在短时间内，我可以完成的更好，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夸我，这我就很有成就感。
其实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你的那种状态。但是从你的话里面其实反映出来信息当中，这个行业还就是挺怎么说呢，挺苦的。
对，
包括你每天遇到的一些情况，包括你说熬夜做东西也好呀，包括你们遭遇的那些就是
脏啊，
对，脏啊，又是有毒的东西啊，包括那些假的动物的大型动物那都很沉。所以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听众看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一方面是就这个工作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光鲜啊，还有很多的困难啊，还有一些很让你很难受的部分。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能从爱婷的话语当中听到她的那种热情，就是她是真的很喜欢干这事儿，
对，很享受里头带来的乐趣，发觉还有更多的乐趣。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感受吧，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我之前也有人问我说，哎呀，你把爱好当职业真好。我说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其实就是选择。就很多时候就我们每天都会有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你选择的，然后你觉得就是热爱是可以抵抗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就哪怕是他，因为所有的事都是混在一起的，不可能这世界上哪有如意两个字啊，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初衷吧。就包括我之前录过一期是找我一个朋友聊，他是从这个行业，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就是从这个行业离开的，然后去自己开了个茶馆。然后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个人他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行业他的认知，包括他自己的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有的人疫情影响也挺大，有的人疫情觉得无所谓。
包括之前有好多就是干美术的，然后疫情就是转行去干装修了。然后我说还挺对口的。
对，专业对口也不算跨行业。
嗯、
像我们这个就只能去入殓师。
哎，还真有这行业吗？
真的有入殓师，去给。
我说，我就国内也有这个行业，对吧？
有啊，那总得有一些人处理一下那种被车撞烂的那种人面部修复，就是用的东西跟我们最开始的化妆用的东西差不多，叫复蜡，也是可以给真人舔，也可以给假人舔，给死人舔。
你知道，就是你有，就是知道你们这行有转去干这个的吗？
我知道我们这行有很多人说着想要去转，但是没有一个转的，因为可能是我不了解他们那个行业，但是别人说如果干时间长的话身上会有那种死人味儿，这个我可能接受不太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我也不敢。
哎呀，终于聊到爱情也有这个不敢的事儿。
我这天天我都造假，但是真让我遇到真的人的话我是不太敢，动物什么的我都无所谓。
嗯，可能再干两年你就，
嗯，不行，这种东西都扯到玄学上了，这种东西我不敢。
哦哦，我明白了，嗯。